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
婚前要辅导，
婚后要栽培，
品尝真爱的甜蜜，
追求全然的合一。
林真儿
陪伴您进入
婚姻辅导。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今天呢，是我们整个课程的最后一讲，实在是非常的感恩，因为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真儿能够与您相遇，能够见证神的恩典在您的婚姻当中的奇妙的工作，这实在是真儿的福气。那在过往的日子呢，正儿不断地强调，如果我们不依靠神的恩典，不按照神的心意去过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的生活的话呢，我们不能够，也完全的不可能达到那种合一的甜蜜和真正的享受到爱情的幸福。所以既然我们要依靠神，追求神，那我们也更要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呢，今天正儿再一次的来跟您分享，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来建立一个属灵的城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非常的想在这个世上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后代有意义的东西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与神的国度，与神的恩典，与神的救赎联系在一起。否则的话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今生一切的追求，一切的努力都是虚空的。除非我们愿意明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实在是一个旷古的真理，是需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的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那正儿非常非常的开心，在过往的日子你一直锁定这个节目，并且呢，你也愿意用你自己的生命和你的婚姻来见证神的设计是最美好的，神的道路是最美善的，神的恩典是最完全的。所以在今天最后这一次的课程信息当中呢，正儿要再一次的鼓励和提醒所有的好朋友，我们要绝对的相信神的设计，神的恩典是最美好的。在课程开始之前，正儿同样邀请您跟我一起来感恩，一起来赞美，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在这门课程当中，我们也看见你在创世以先对我们的拣选并不是虚空的，因为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经历你奇妙的带领和丰富的供应。主啊，即便是过往的日子，我们由于不了解你的真理，不了解你的恩典，我们有伤害人，有被人伤害的地方，主都求你再次的赦免和洁净我们，使我们借着这门课程能够真真的将我们的婚姻来交托仰望给你，让我们的家庭成为这个末世的灯台，好像明光照耀，来荣耀你的圣名。主，我们也祈求你在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同盟造就，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尊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门。正儿再一次的来强调，我们整个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呢，一直在强调这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为婚姻家庭设计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并且呢，这个蓝图是绝对可信靠、可佩服的，是不容置疑的。还有呢，只要我们是一个愿意顺服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人，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恩典和带领之下，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就将会在他的生活、家庭、婚姻关系当中带来一个奇妙的转变，美好的改变，那这个呢，也是不容置疑的。 无论您过往的经历如何，无论你的家庭婚姻生活是否经历过破碎，或者现在正在面对困难，只要你今天愿意顺服在神恩典的带领之下，愿意把你自己和你的婚姻再次交托给神，那么神一定会改变你的婚姻，改变你的生命。真儿是绝对的坚信，而且呢，这一点呢也是不容置疑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婚姻呢，曾经因为经历了婚姻辅导这个课程的帮助呢，就产生了巨大的改变。那这一点呢，是真儿自己亲身经历，也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上过婚姻辅导这门课程之后呢，有深刻的体会。因为我们过去之所以做不到、行不出来，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正因为我们过往不晓得，所以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伤害人，也伤害神的心。那么今天既然我们经过了婚姻辅导这门课程的帮助，我们也愿意积极的寻求神的心意，那么正儿非常的相信您的生活、您的家庭一定会有巨大的转变。当然了，在整个过程当中，真儿也不断地提醒您，一定要记住，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依靠神的恩典和能力，坚持努力。我们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滴水穿石，磨煮成针啊，就是如果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努力地去坚持，去体会什么叫做在真正的爱里面是不断地恒久的忍耐和等待，那我们就会看见美好的恩典和奇妙的明天会发生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但是呢，如果我们想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想留给我们的后代一些真正可以值得纪念的东西的话呢，那不仅仅是在知识上的、在物质上的一个丰富，更重要的就是在属灵生命上，我们是否有美好的一些遗产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后代来继承的呢？今天真儿的题目叫做建立属灵的城船。什么叫做城船呢？城呢就是继承，船呢就是遗传、传载的意思。很多的人都知道呢，人到老的时候呢就需要来立一些遗嘱啊，把家里的财产或者是你拥有的一些东西呢分配给你家里的亲人和朋友。那如果你现在就需要立一个遗嘱，你有什么最好的东西留给你所爱的人吗？真儿今天呢，就来鼓励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白，建立属灵的城船呢，其实这个是神在婚姻里面给我们的一个计划和任务。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诗篇37篇25到26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我们会发现，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一人的后裔呢，总是蒙福的，因为神眷顾一人的后裔。如果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有个敬虔的生活的话呢，这个是一个蒙福的应许，神必定赐福给我们的后代，赐福给我们的家人。还有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我们来看看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这样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想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句话呢，真儿非常的深刻的记忆。为什么呢？因为真儿小的时候呢，常常的听自己的祖父母还有父母亲不断的用这段的经文来激励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神呢，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敬畏他的人呢，他就赐福给他的后裔，直到千代。那真儿非常的有这样的深刻的体会，就是在真儿的家庭当中呢，实实在在看见神是一位守约的神，他是施慈爱的神。正因为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辈他们的敬虔呢，使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大大的蒙福。因此我们要明白，建立属灵的城船呢，会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后代带来无限的恩典，带来很多的好处。 不仅仅会让我们拥有现在这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以及非常有意义的家庭关系。为什么正儿要用有意义的家庭关系来形容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属灵的这种空间和氛围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那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够与神建立个人的亲密的美好的爱的关系，那么我们的家庭关系在永恒里面呢，就是成立的，就是有份的。所有的家人在永恒里面都可以继续的拥有这种爱的关系，这是何等的有意义呢？我们知道，除非是建立在主里面的关系才是有意义的，因为一切的关系和一切的东西都会在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天呢成为虚无，除非是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主，永恒的主联系在一起。因此，只有当我们愿意建立属灵的城船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经历那种幸福甜美的婚姻以及有意义的家庭的关系。还有呢，当我们建立属灵的城船的时候，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儿女拥有健康的稳定的素质，还有培养他们健康稳定的下一代，这个是一代一代的家庭的属灵的城船。当我们愿意建立这种属灵的城船的时候呢，我们就打破了那种负面的家庭的行为模式，并且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一种家庭的蓝图来。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太多的破碎家庭，太多太多由于婚姻的不幸，由于父母亲自己婚姻的破碎呢，带来的一种破碎的扭曲的甚至是混杂的那种家庭关系。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与这个世俗和世界完全不同的一种家庭的蓝图，让人看见一个敬虔的父亲和一个敬虔的母亲生养出敬虔的后裔，并且他们代代蒙福，代代相传的那种属灵的城传是多么的令人羡慕，多么的令人可佩服。我们如果想要为下一代打下良好的基础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在我们离世之前呢，建立一个影响世界、影响他人的一个深远的属灵的城船。当然了，这一点呢，是真儿不断地跟所有的好朋友分享的。我们想要留给世界的，也许不是财产，不是所谓的一些对人类其他方面的贡献，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在人的灵魂的深处的追求的那个地方呢，能够树立起一个榜样来，让人可以继续的效法，不断的去追求。就好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的。正儿非常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树立起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一个敬虔的可效法的榜样。正儿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越是当自己跟神的关系美好，越是当自己成熟长大成人，拥有自己的婚姻家庭之后呢，更加的感恩原来自己生活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属灵的氛围当中，看到祖父母，看到父母亲他们在神面前的敬虔和追求，以及他们在婚姻里面的美好的榜样呢，使真儿自己对作为妻子丈夫在婚姻家庭当中的角色和地位还有义务和责任呢，也有一个非常正面的非常积极的一种了解和认识。这个呢，都不是我们自己在后天去追求来的，而是由于我们成长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所以这实实在在是一个恩典和福气。如果我们想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这样的恩典和福气呢，真儿今天再次的鼓励您，一定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志，就是呢，要在神面前有三个承诺委身，就是我们首先要决定在个人的灵命成长方面呢去追求。在马太福音第22章呢37到38节告诉我们说，主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去爱主我们的神。我们首先呢，在神面前要立定心志说，主啊，我今天将我自己再次的献上，我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的来爱你，决志要在我的属灵的生命上来成长。 还有第二个呢，我们决定要以爱来建立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2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给我们全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就是让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在这个世上呢，能够爱人如己，能够将基督的爱彰显出来。第三个尾声呢，就是我们决定要以神的计划来改变并且得着这个世界。正儿非常非常的强调，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不自己先改变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身周围的世界，我们更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最爱的配偶和我们家庭当中那些需要改变的地方和需要改变的灵魂。如果我们想要影响这个世界，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决定，我要改变，主啊，求你来改变我。所以刚刚正儿强调的这三个全然的尾声呢，是我们想要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活出那个荣耀的形象来的最重要的三个步骤。第一，就是决定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去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第二呢，就是决定要在爱里面来建立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第三呢，就是决定要通过改变我们自己来影响这个世界。这是非常美好的与神、与配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平衡而健康的生命，正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拥有。当我们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婚姻和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个旨意来的时候呢，正儿非常的相信你的心里面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喜乐。很多的朋友呢，曾经问过正儿说，为什么我就活不出这种喜乐和平安的生命来？为什么我当拥有了这么多的钱财和地位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不满足呢？正儿就告诉您，最大的秘诀就是我们需要活出神的旨意来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才有极大的平安、极大的喜乐和极大的满足。因此，只要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以及我们周遭的这个世界上面去活出神的旨意来的时候呢，正儿担保你一定会有满足的喜乐的。好，下面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属灵的沉船这个三个要素是什么。首先呢，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追求成长。我们看罗马书12章第1到第2节呢，是大家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经文，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主，就是我们要竭力的在我们和主基督耶稣的那种关系上面呢去成长。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不再去按照我们的心意活，不再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活，乃是将我们自己如同一个馨香的祭物献给主。还有呢，在家庭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是活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如果我们想要对神守约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魔鬼、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老我呢，三个方面都会来夹击我们，不断的向我们挑战。好，在以弗所书第6章里面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目前呢，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在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那真儿在这里呢，反复的强调，很多的时候我们误以为说，当我们家庭当中有些小摩擦或者是矛盾的时候呢，只不过是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之间的一些争执而已。那如果您忽略了这个属灵的征战的话呢，那您就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实际上跟我们的配偶之间的摩擦呢，就是由于魔鬼在那里挑衅，或者是我们的关系当中有一些给魔鬼留地步的地方。因此呢，当我们用属灵的征战的这种态度去面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积极的去寻求神的帮助，去更加积极的披上圣灵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当我们随时愿意预备面对世界或者是我们自我的这种 罪性以及从魔鬼那里来的攻击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的有勇气和耐力和毅力来面对所有的挑战，以及来等候神的恩典，等候那些我们目前仍然没有办法看见的转变。那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世上长存的信望爱了。我们愿意凭着信心、爱心和盼望，在神面前等候我们婚姻的转变，等候我们配偶的转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不要期待你的配偶比你先行动、先改变。真儿反复强调，我们首先要从我们自我的转变来做起，因为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和能力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常常去挑剔对方，等着对方改变的话呢，就好像主耶稣说的，你常常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你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我们今天呢，都需要拆去我们眼中的梁木，才能够看见神的美好的旨意和恩典。还有神非常的看重并且喜悦我们坚持成长的这种信实，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也就是我们不可以丧志啊，即便是当我们的善行或者是当我们的改变、我们的爱遭到以这种恶或者是一些辱骂来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在神面前还是不可以灰心丧志，因为神喜悦我们坚持成长、坚持改变的这种信实和信心。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建立属灵城船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建立属神的家庭。这个是很甜蜜很美好的一个计划，一个工程。为什么真儿要用甜蜜和美好来形容呢？因为真儿自己在家庭生活当中呢，真的看到我们愿意把家庭建立在主基督耶稣的磐石之上的时候呢，哇，这个带来的果效呢，就是甜蜜和美好这两个词可以形容的。真儿非常的记得小的时候呢，常常在家庭礼拜的时候呢，听到祖父他跟我们宣讲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当真儿非常小的时候呢，就对这一段的经文有一种崇敬和仰慕的态度。果真当真儿长大的时候呢，同样还是要把这句话呢作为真儿自己的家庭的一个属灵的承传，就是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呢，就是我们首先在神面前要立定心志，使家庭能够按照神的方式来运行，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听到有一些的家长呢，就是说这个家是我的家，我说了算哈。那我们如果属神的人呢，就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说，主啊，这个家是你的，你说了算，你要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愿意立定心志按照主的方式来运行我们的家庭，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能够活出基督的榜样来，活出基督为我们的生命和婚姻带来的那种生命的改变来。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一节呢，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呼召，一个劝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也可以这样的对我们的儿女说，孩子们，你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么这句话呢，就会成为孩子们能够认识神的一个管道，这个是多么重要的。还有另外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有全家人一起共处的时间，要成为家庭当中一个不容推翻或者是改变的承诺和委身。千万不要忽略了全家人在一起的分享，一起的属神的时间。只要我们愿意形成一个习惯的话呢，我们相信你的儿女当他们组建家庭的时候，他们也会珍视全家人共处的时间。 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就会有极高的安全感。我们让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呢，都能够获得应有的珍惜和尊重。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必须要在家庭当中指导、引导和指教我们的儿女，遵从神为他们的生命所预备的完美的计划。这个是神何等美好、何等坚定的应许。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的家庭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充满祝福和恩典的应许之地。我们要很久的为我们的儿女祷告，跟他们一起祷告，使他们从小就建立美好的与神的那种爱的关系。第三个建立属灵城船的要素呢，就是影响我们身周围的世界。我们需要通过言传身教来影响我们身周围的世界，就是用我们的诚信、透明的这种人格来活出耶稣基督在婚姻和家庭当中的影响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生命去影响人，去影响这个世界呢，我们会发现这种对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是极其巨大的。正而在教会里面呢，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真理的时候呢，吸引人的地方呢，正是正而自己的家庭婚姻生活的见证。并不一定是正而在教导方面有多么的活泼和深刻，最重要的就是正儿真的是用家庭生活呢来做言传和身教，因为让人看见，哎呀，这是一个可羡慕的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家庭的生活，这是十分美好的，是我们愿意去追求的。如果您今天愿意在神面前去影响你身周围的世界的话呢，你就要言传身教，用你自己诚信和透明的人格来活出这个真实的生命来。第二呢，就是要竭诚为主，用我们的家庭和婚姻呢为主做见证，因为神将透过我们的家庭生活来成就他的大使命。很多的人误以为说，现今呢我们需要去传福音，那我们就要抛妻弃子，把我们的家庭全部都撇开来孤身奋战。很多的人就是落在魔鬼的诡计和撒旦的攻击之下，千万不要抛开你的家庭单独一个人去做，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独处能够更好的为主做工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走入家庭婚姻生活当中。如果我们选择进入婚姻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要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子女一起去见证神。好，那真儿现在呢就要带给你一个巨大的挑战，请您一定要听好了。你想要留给这个世界什么呢？如果今天晚上你就要去世，那你想要留给这个世界什么呢？你现在想要建立什么样的城船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叫你写遗嘱，你有什么留给你的儿女呢？你如何来建立你的这个属灵的城船呢？还有，你现在是否就决定要真心的向神来承诺，你要信靠他，你要透过圣灵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生活当中来做一切的改变，你是否愿意做这个决定呢？还有，在此，你是否愿意再次与你的配偶来全新的立一个婚约，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将你们的婚姻完全的献给神，将你自己完全的献给对方呢？正儿在这里为您预备了一个全新的婚约，但愿正儿跟您一起在神面前见证你所再立的婚约能够成为您全新婚姻关系的一个开始。相信神一定会再用你的婚姻和家庭来改变这个世界，因为这个就是神美好的旨意。但愿神美好的旨意能够充充足足、完完美美的成就在您和您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婚姻家庭生活。但愿下一次正儿与您再会，拜拜。